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丛林医生阿尔伯特·史怀哲曾经说，音乐和猫可以给你在悲惨的生活中带来慰藉。音乐跟猫咪可以成为生命中的慰藉，但其中猫咪所带来的慰藉，也许也带出了我们人内心的渴望，渴望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然而，当慰藉成了迷信，甚至借此改编了神话，是否也体验了人的某些状态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挖掘猫咪跟人类的故事，有更多的发现跟醒思。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最近我们主题聚焦在猫咪，从它们的身体构造、习性以及种类，如何饲养、训练等等，发现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那么如果能够回溯到人类跟猫咪开始有互动的实际文献，可以从哪里开始探索呢？今天我们就来挖掘这条猫咪跟人之间的交汇线。在考古记录中，古代猫咪的遗骸相对来说是很稀少的，而且要区分是家猫还是野猫的遗骸更加的困难。但是在人类目前可以考究的历史当中，估计大约是9000到12000年前的中东肥沃月湾，人类开始有驯养野猫的习惯，也就是有家猫这样的概念。这段时期正好是人类开始定居农耕的时期，随着农作物的储存量增加，鼠类大量出现，吸引了我们现在称为非洲野猫的猫科动物靠近人类聚落。科学家推论，猫的驯化跟老鼠有关。人类本来是采集狩猎为生，不会储藏大量的食物，也不长期在一个地方定居。当人类开始定居储藏粮食之后，也就引来了老鼠。老鼠是猫咪狩猎的对象，跟着老鼠前来的猫咪就有了跟人类接触的机会。人跟猫之间有了互利共生的关系，猫咪可以借此得到食物跟安全的环境，人类则可以减少鼠患，守住农作物。目前所知最古老可能是家猫的证据是在2004年出土，当时考古学家在塞浦勒斯的一座墓葬里发现了一具蜷伏在一名男子遗骸身旁的猫咪骨骸。这对人猫组合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支持了家猫是地中海东部地区农业出现不久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但是当猫咪跟古埃及人相遇，却有了不一样的发展。目前埃及最早有驯化猫咪的证据，是在古埃及文明尚未正式开始，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5700年，在当时上埃及的城市希拉孔波利斯出土的一处古墓。考古学家发现墓中有与人一起下葬、保有完整骨架的猫咪，而且一共有6只之多。家猫很早就已经是古埃及人家中的宠物，并且经常出现在他们墓室壁画当中。公元前2000年的墓穴壁画就描绘了居家场景中的猫咪 比如说猫在盛大宴会的椅子底下吃鱼。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墓室壁画《内巴蒙烈鸟》，这是出自于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神殿书记官内巴蒙的墓穴壁画。在壁画中，内巴蒙站在沼泽地的纸沙草船上打猎，健硕的猫咪一跃而起，连咬带抓，一下子就擒住了三只鸟。据说古埃及人会训练猫咪帮他们打猎，人们可能真的是用猫来驱赶飞鸟，然后猎人再用投掷棒、长矛或者是箭击中鸟。这个被画在墓室里的壁画也凸显出埃及人对于死后的想象。他们将通往来世的旅程分为许多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涉及搭交通工具，引导灵魂走向永生。搭什么工具呢？草船。所以书记官内巴蒙的船上有他的家人还有家猫，可以看得出他对于猫咪的重视，希望死后仍旧可以和猫咪在一块。古埃及是充满多神的信仰，他们什么都拜。当猫咪进入了埃及人的生活，也就很自然地把猫咪奉为其中一种神明了，称为女神巴斯特。她是埃及神话中有着猫咪的头、人的身体的女神。埃及第二王朝公元前2890年左右，女神巴斯特就有受人崇拜的记录了。在古老的神话里，巴斯特本来是拥有狮子的头部，她是一位女战神。可是随着家猫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巴斯特的寓意就开始改变，她更常被连接到生育还有保护等等的面向。女战神的名号就改由女神塞克迈特接掌，呈现残暴跟复仇的特质。因此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巴斯特的外貌就变得不像狮子，而是被描绘成一只有着女人躯体的家猫，转变成我们如今考古可以看见的猫女神形象。在希腊统治时期，更是进一步的被转化为代表月亮的神明了。埃及人看到猫咪的生育率极高，一年最高甚至有机会怀孕生到三四次，于是也让古埃及的家庭向往，自己的家里也可以生养众多。所以当时埃及家家户户的猫咪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神。埃及人希望能够借此为孩子求平安，把猫咪形状的护身符挂在婴儿的脖子上，希望猫咪像保护自己小猫一样保护家中的婴儿，甚至还添加了神话传说作为加强。例如埃及人宣称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在襁褓中就是由猫咪喂养，把猫视为国王本人的乳母了。到了公元前1000年，猫咪已经取代了埃及万神殿的其他成员，成为了全国最受欢迎的神祇。当时的尼罗河三角洲甚至有猫神巴斯特自己的城市，叫做布巴斯提斯，尤其在第22王朝期间最受欢迎。还建了一座巨大的神庙，取名叫做帕巴斯特，希腊文就是布巴斯提斯。挖掘到这儿，我们发现猫咪原本因着会捕捉老鼠靠近人类，然后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可是到了古埃及，人们对猫咪的欣赏跟认同逐渐就走向了神话。猫不再只是猫，成为了神明，不再只是被饲养，是被敬拜的对象。不只是有一座神庙，甚至还有一座城市是以它所代表的神祇命名的。特别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旧约圣经的以西结书就特别指出了埃及的状态，甚至是这座城市帕巴斯特的结局。以西结书第30章一开始，上帝就透过先知宣告耶和华的日子近了，接着列出一连串埃及的重要城市，包括了以希伯来文称呼比伯什，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帕巴斯特、布巴斯提斯。经文说到，亚文和比伯什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补充一下，亚文就是太阳城赫利奥波利斯。为什么上帝要审判埃及呢？因为埃及把自己所倚靠的东西放到了不该有的位置上。埃及有强大的国力，有尼罗河，有军事力量，有法老，有众多的神明，有遍布各地的神庙偶像，这就显露出了这个国家的问题。 当人们开始把受造的东西当成是最终的依靠，甚至是把它当成了神明，人的心就已经离开了真正的造物主了。更不用说，埃及人并不相信耶和华真神，法老更是把自己当成神，非常的狂妄自大。所以，以西结书第三十章不单单是在讲一座座城市的兴衰，而是告诉我们，再强盛的国家仍旧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再雄伟的神庙也不能够给人生命的保障，再受人敬拜的偶像也不能够成为人生命中的拯救。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当时埃及人的心情，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国家有那么多神明，怎么可能会失败？我们有这么大的神庙，神明一定会保护我们。我们有猫神巴斯特，有其他众神，有法老，我们的国家一定能够永远的延续下去。可是上帝却借着以西结宣告，我必除灭偶像。埃及人可以为巴斯特建造城市，建造巨大的神庙，可以制作无数的猫形状护身符，甚至把猫咪跟保护家庭、婴孩生育、国家的命运连接在一块。可是当危难真正来到的时候，这些偶像并没有办法拯救他们。雅文和比伯什这两座城市是北埃及的年轻精英祭司子弟聚集的宗教跟文化圣地，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被敌军攻破，吸血城市。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布巴斯提斯，看到的已经不是当年那座雄伟的猫神城市，而是考古遗址跟残存的遗迹。曾经被人敬拜的偶像，如今只能够躺在博物馆里被人们展示研究。曾经有人向他祷告，向他献祭，期待他能够保护家庭。而这也让我们可以想一想，多年之后，我们今日所倚靠的东西，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博物馆里的遗物，或者是随风逝去，再也没有人记起。当然，我们不是要嘲笑古埃及人，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他们怎么这么迷信，其实很容易忽略一件事，偶像崇拜并不只限于可见的神像。现代人也许不会跪在猫咪雕像前面敬拜它，但是我们可能会把金钱当成偶像，当成我们的安全感来源，把工作当成偶像，把成就感当成偶像，把另一个人当成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偶像，甚至是家庭、事业、名声、自己的能力都有可能变为偶像。圣经说的偶像不只是石头、木雕刻出来的东西，而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包括我自己，在我心中取代了造物主的位置。以基督信仰的观点来看，猫咪是受造的，它不是造物主。猫咪可以陪伴人，却不能够成为人的救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换个角度来看，猫咪是可以成为我们认识造物主的一扇窗。怎么说呢？当我们看到猫咪敏锐的听觉、灵活的身体、精准的狩猎能力，它们的沟通方式，甚至是不同品种所呈现出来的差异，其实是凸显了造物主的智慧还有创意。基督信仰并不是要我们拒绝欣赏世界，而是邀请人们从受造之物往回追溯，创造这一切的那一位是谁呢？因为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从他所造的万物就可以晓得。古埃及人看到猫咪的特别，可是最后却把猫咪推到了神的位置。圣经则是邀请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看见受造之物的奇妙，把这些归荣耀给造物主。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2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美好的创造。
创造了
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美好的创造。今天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猫咪，我们讲到了猫咪在埃及因着古埃及人的异教文化一度被奉为神明之一，并且有一个猫神巴斯特的大本营城市，那就是布巴斯提斯，或者称为帕巴斯特比伯什。崇拜巴斯特的信仰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王朝，到了埃及古王朝时期，公元前大约2575年到2150年，这位猫头女神的形象变得相当的普遍。她一开始被视作正直人的法老守护者，后来成为了王者守护神。古埃及第22王朝的第5位法老，公元前872年到公元前837年统治埃及的奥索尔孔二世，还向巴斯特献上了他所有的土地表示臣服，说这个国家本身就是猫神的仆人，并且重建了巴斯特神庙。布巴提斯提中心的巴斯特神庙具有长达1200英尺的红色巨大花岗岩的墙壁，四周环绕着100英尺宽的运河，种满了树木。神殿里头除了雕刻的巴斯特猫女神像，免不了也有猫咪，埃及人称为圣猫，把猫咪身上挂着金银珠宝、金项圈、珍贵的耳环，在信众留下的贡品中悠闲漫步。贡品里有水果、蜂蜜、异国的香油，然而这些都不是猫咪平常主要吃的食物，因为猫咪是肉食性动物，不需要靠水果补充营养，甚至有些水果它们根本不能够吃，比如说葡萄、樱桃、洛梨、柑橘类，这些会造成猫咪中毒或者是肾衰竭。猫咪也不能够吃蜂蜜，蜂蜜含有高糖分跟高热量，猫咪难以消化，容易会引起呕吐、腹泻。然而最后，这个把猫咪奉为神明的埃及最终走向了灭亡。公元前570年前后，法老和弗拉因为内战被他的将领亚摩西斯二世推翻勒死，随后公元前568年，巴比伦国王尼布贾尼撒二世在位第37年，亲自率领军队攻击埃及，击败了当时的埃及法老亚摩西斯二世，埃及彻底丧失了跟巴比伦抗衡的军事能力。公元前525年，波斯王甘拜西二世在著名的皮鲁星战役，或者是称为佩鲁修姆战役，这场战役击败埃及之后，波斯大军席卷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布巴斯提斯作为北埃及的政治跟宗教重镇，遭到残酷的清洗，城内守卫神庙反抗波斯统治的少年人被大量的屠杀，成千上万的市民被当作战利品流放，或者是被掳往波斯充当奴隶，导致城市元气大伤。尽管城市后来似乎又一度兴盛，可是在公元七世纪再度被荒废，所在位置也就失传了几个世纪之久，直到19世纪被考古学家发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30章记载，上帝借着先知宣告埃及要受到审判，甚至点名比伯什这座敬拜猫神巴斯特的城市。上帝说，亚文和比伯什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必被掳掠。而这些审判的信息当中，你会看到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猫咪轻巧的身体、敏锐的感官、奇妙的习性，我们可以赞叹它们的美丽，但是基督信仰要带我们往前一步，不要停留在受造之物，要寻找创造它的那一位。就像我们前面所听的诗歌《美好的创造》，我们看到猫咪的可爱可以赞叹，看见自然界的奇妙可以惊叹，看见生命的丰富可以感动，但最后我们仍旧要把赞美从被造物转向了创造者。诗人在旧约圣经诗篇的19篇曾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也许下一次当你看到一只猫咪的时候，可以多想一下，它不是神，却让我们看到了创造的奇妙，它不能够拯救我们，却能够提醒我们生命何等的宝贵， 它并非我们最终的依靠，却可以带我们去思想创造它的上帝。愿你我不要把受造之物当成神，让受造之物带你我寻找造物主。城市会消失，神庙会倒塌，偶像会破碎，人的力量也会过去，但是那位创造天地赐下生命的真神，他才是人们可以真正寻找、认识也可以依靠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合唱团欢唱专辑当中的《投靠者的赞美》。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藐视你的都要羞愧。
万军之耶和华，
这里是灵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net， 导航 at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